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小兵姐妹的见证，她见证的题目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其实小兵姐妹经历了很大的苦难，但是她如何在苦难中仍然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就先一起来听。
我的丈夫在2025年9月被确诊患上脑癌，记得那是我大儿子结婚后的一个月。有一天他无法骑脚车，顿时无法保持平衡，向左侧摔倒，断了三根肋骨，才知道他出现了身体平衡失调，左侧肢体无法控制的症状。他的病情逐渐恶化，我送他去医院时还以为他是中风，结果却被诊断为第四级 GBM 脑癌。之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和一系列的治疗，在短短的11天内，我不得不为他办理了三家医院的入院手续。他当初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但回家时却因行动能力受损，只能坐轮椅。尽管前路艰难，我们却在最黑暗的时刻经历了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供应之一，由于他的癌症侵略性很强，他必须立即开始为期30天的同步放疗和化疗。我的大儿子建立了一个 Google 文件，很快的所有的时段都被亲戚朋友们填满，大家都主动帮忙再送他到医院，连放疗中心的护士都好奇今天又会看到哪张新面孔。许多个夜晚，我的儿子们为了让我白天照顾先生更有体力，主动轮流睡在丈夫身边，帮他起床去洗手间。上帝一直在差派天使，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在圣诞节那天送来了一个美味的巧克力蛋糕，但是我们知道有人默默地爱着我们，关心着我们。我曾问上帝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两年前我们发现小儿子染上了毒瘾之后，他向非法放贷者借了巨额赌债，几乎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承受这些苦难？我16岁就认识了主，从那以后从未离开过信仰。我们在教会环境中把孩子抚养长大，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就在我还问为什么的时候，上帝向我开口说话了。我记得在一次约会中，秀敏分享说，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就像在黑夜中看到钻石一样闪闪发亮，非常的宝贵。神绝对不是抛一个苦难让我们受折磨，也清楚记得他说，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自己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忠心的门徒，上帝就应当祝福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应该一帆风顺，不应该经历困难。这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并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上帝在一切环境中都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想起这些，让我明白我所经历的并非异常，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事实上他正在爱我们，他要我们走向更高的境界，他要炼净我们，学习去爱，并学习完全地依靠他。在同一次约会上，我看到一张 PPT 的投影片，请大家为千凤祷告。她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的丈夫同样患上了第四级 GBM。 我鼓起勇气请组长帮助我联系她， 因为我很想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会遇见什么难题。他真是一位天使，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独自走这条路。每当我请求聊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帮我解答疑问。他说，我们的上帝比先生的癌细胞大得多，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东西没什么可怕的。还有，我们只需要为先生还活着感恩，感谢主，我的先生还活着。上帝没有拿走癌症，但上帝差派了天使。在探望我丈夫的朋友中，有一位带来了一叠书，其中一本书叫《内在自由》。他说，这本书帮助他走出了忧郁。我很好奇，读了之后发现确实对我很有帮助。我意识到拒绝受苦就是拒绝活着。人生最痛苦的苦难是我们拒绝接受的苦难。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大家都竭尽所能避开苦难，但总有一些时候，我们无法做任何的事来消除它。当我们接受上帝给予的苦难时，我们就允许上帝使我们成长和炼净我们。我体验到，当我接受了苦难，我就拥有了更多的平安和力量去面对每一天。我从中获得了喜乐，我感到无比自由，不被困住。若上帝要医治先生，哈利路亚！若上帝要把先生带走，也哈利路亚。在先生突然生病的整个过程中，我看到其中最大的得着就是先生生命的改变。他每天都有安静的灵修时间，每天祷告，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感恩和温柔。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不再把任何的事视为理所当然。尽管要面对多次的化疗带来的诸多副作用，他依然保持喜乐，笑容如此灿烂。在我写这篇分享的时候，他已经进入第四个化疗周期了。我从没听他抱怨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所培养出来的自制力。他注意自己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他也会花时间看望其他癌症病友，鼓励他们，为他们加油打气。我看到了一个变了的人，他珍惜他的每一天，我真心为他感到骄傲。现在他经常向他人传福音，感谢赞美神。这一切看似不好，但神的旨意是好的。我要把所有的颂赞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我觉得小兵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如果要医治我先生，哈利路亚，可是若上帝要把先生带走，我也哈利路亚。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无论是逆境或是顺境，我都赞美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种人生态度。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小兵的见证。刚才在小兵的见证里面提到，他曾经听到秀敏的一个分享，在苦难中看到光，对小兵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秀敏，你说说看，他曾经遇到了哪些苦难？
他首先说先生突然，我觉得那个没有预警的，没有突然罹患四级的脑癌哦，那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恶性原发性脑癌，而且听他讲是生长的速度还有整个清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可能被发现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小儿子染上了赌博的瘾，应该是跟高利贷借了巨额的赌债，都 走投无路想要结束生命，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真的对一个母亲，对一个妻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苦难，真的很不容易。
是，他说他16岁他就信主了，
嗯，
所以当他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大的打击，甚至措手不及。在当下他里面有哪一些疑惑，有哪一些立即的反应呢？
嗯，他很真实的他问上帝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疑问是我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如果是一个渐进式的哈，我们还可以去预备我们的心来面对这个苦难，可是这是一个非常突如其来的，等于说好像从天上这样掉下来的一个苦难，的确里面有很多的问号。对基督徒来讲，可能比一般不信的人还多一个疑问，就是上帝，你不是慈爱的吗？我们不是你的孩子吗？你怎么会这样对我们？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问号，就是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还有一个就是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承受这些苦难。另外他也提到他16岁就认识主，很认真的过信仰生活，也把孩子在教会中好好的抚养长大，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变这样，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件事情。那我想这里面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当然这是一个不合真理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是惩罚论，就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要承受这个，好像是因为我们做错什么所以才有苦难临到我们。第二个是奖赏论，就是我这么认真就这两个极端的一个理论，就是我这么认真，我这么敬虔爱主，为什么我还会遭遇这些事情。那我想这是很多人一开始的一个疑惑跟问号，的确我们不明白。
所以遇到苦难，遇到这样的打击，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疑问，其实也是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只停留在问为什么或者质疑上帝。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小兵他是怎么样脱离这样的好像不解或者这样的一个痛苦，而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休息一会儿。好，那我要请秀敏再跟我们分享，后来小兵是怎么样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
首先他在苦难中经历了一些神的恩典，其实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不会有苦难，或者我们信主信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有这个豁免权啊，好像苦难不会临到我们。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人生都是顺利的，但是他绝对会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他给予的恩典，那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寻找的。那我就看到他经历了一些恩典，第一个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他的亲朋好友都是非常非常愿意主动帮忙的，甚至他说到一个地步，护士都好奇说今天又会有哪些新的面孔会来，可见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他们家的整个向心力是非常足够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孩子们也很愿意主动去帮助分担妈妈的辛苦，轮流照顾爸爸，这是很难得的。他说上帝就是一直派天使来，不知道是谁在圣诞节的时候而他们收到美味的巧克力蛋糕。可能我在想，在我们平常顺利的时候收到这些我们会开心，但是不会感受那么的深刻。可是我想他在这个面对苦难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爱着他们，甚至于我想很多人为他们祷告，这是他在苦难中经历了神的恩典。 那往往是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抬起脚往前走，去面对很不愿意面对的苦难。
是，小兵在见证里也提到，他在那个时候听到秀敏，听到你，你分享了一个短讲。小兵他提到说，秀敏那个时候说，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就像在黑夜中看到钻石一样闪闪发亮，非常的宝贵。神绝对不是抛一个苦难让我们受折磨，而是说上帝在我们遇到困难的这个黑暗当中，他特别要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来祝福我们呢。这是秀敏很多年前分享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造就了小兵。小兵在苦难中他经验到上帝透过姐妹的一段话鼓励他，让他能越过。然后也有我们在妇女小组里面另外一位姐妹，她也经验到先生得同样的病，脑癌，所以他们就彼此扶持。虽然一个是在台湾，另外一个是在别的国家，但他们都可以透过网络联络彼此扶持。真的上帝的恩典很奇妙。秀敏，你认为在这个阶段里面，小兵和他先生，哦，他先生也很棒哦，都非常的喜乐，我想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是哪些真理使他们得到释放的？
他从一本书里面他领受到他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像很稀奇的事。其实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好像我是一个很特别，好像我很糟糕这样。可是常常我跟姐妹说，苦难没有长眼睛哦，它没有分别，你是谁，你比较好就不会临到你。第二个，姐妹开始意识到，可能刚开始面对苦难的时候，她会觉得上帝不爱他们，上帝遗忘了他们，但是她渐渐体会到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事实上她说神正在爱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用人的逻辑想法很难去理解的部分，就是苦难跟慈爱是并存的。苦难和慈爱是并存的。我们会觉得说有苦难就没有神的爱，可是苦难和神的爱是在一起的，神会在苦难里面陪伴我们，彰显他的爱。所以他开始学习完全的去依靠神。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他开始接受苦难。他说他意识到拒绝苦难就是拒绝活着。我的想法是，拒绝苦难，拒绝受苦，就等于拒绝神，拒绝神的掌权。然后他说人生最痛苦的苦难就是我们拒绝接受苦难。我觉得这句话好棒。所以可能苦难本身还不会让你那么的痛苦，可能更痛苦的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苦难。他说当他不愿意接受苦难的时候就没有力量去面对耶。但是他开始知道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他说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他意识到虽然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想要避开苦难，但是总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力量去消除它的。所以等于他开始承认也认清人的有限，然后接受神的掌权。所以他说他开始接受上帝给予的苦难时，他就有力量去成长，还有去面对上帝要给他的生命的功课。哎，我觉得这个很奇妙，不是认命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他开始接受苦难，他里面就开始有平安，有很多的力量去面对他，所以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喜乐，而且是无比的自由，不被困住，就是他不再被这个苦难辖制。我觉得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那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这是一个耶稣说的非常肯定的一句话。他不是说或许有苦难，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那个放心就是我们可以有勇气，我们里面是可以被振奋起来的，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那个世界的意思是这个黑暗的权势，还有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耶稣已经全部打破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害怕，可以在这里面是自由的，不被困住。所以这个姐妹说了一句刚刚冯姐说很喜欢听的那句话，就是如果神要医治他的先生，他哈利路亚，可是如果神要把先生带走，他也哈利路亚。就里面的生命是见证了神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他里面是自由的，不被捆绑的。
阿们。所以身体可能仍然有癌症的病痛，可是心里是自由的，心里没有害怕，没有恐慌，心里没有绝望，心里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拉扯，心里是接受苦难，但是也相信上帝给恩典，在所有经验到的这些恩典里面，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所以他说，我从中获得了喜乐，感到无比自由，不被困住。看到先生保持喜乐，笑容如此灿烂，我有看到他先生做的一个小影片做见证，真的他先生的那个笑容的灿烂，我很少在弟兄的脸上看到这么释放，这么灿烂的笑容。小兵他的先生真是如他所说，是充满了喜乐，还有乐意向人传福音的动力。听说他们在暑假还要来台湾参加短宣，我心里想，这是癌症末期的人，但是我在想他们一定认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来参加短宣。其实这个让我好感动啊，就是我们对生命对死亡是释怀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那如果我今天在苦难中呢，我也来分享哥林多前书10:13这一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哎，我想苦难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类型的试探，就是会要我们抱怨，会要我们对上帝生气挥拳头，但是在受试探的时候，上帝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在苦难中有恩典，在苦难中有出路，在苦难中有耶稣的陪伴，在苦难中仍然能够经验到自由和喜乐，像小兵跟他的先生一样。好，谢谢秀敏，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这是一位弟兄，是一位先生写的。他说，最近我的太太又提起结婚早期我妈妈对她的亏待，始终无法释怀。我都跟太太说我只能听她10分钟的抱怨，可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太太都会讲超过2小时，实在很烦呢。他说我也无能为力，很挫折。当我努力说我爸爸妈妈的好时，他也不相信，一直翻旧账。我对我岳父很好，请他吃大餐，也希望太太要对我妈妈好，至少能原谅我妈妈。可是为什么我太太对妈妈所犯的错一直放在心上？请问我要如何做才能让太太原谅妈妈呢？我今天就邀请Eddie 和我先生李长安来回应这位弟兄的提问。Eddie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长安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那我们就请 Eddie 先来回应好吗？
好，这位提问的弟兄，我要先肯定你，给你按一个赞。 你会提这个问题，代表你很在意这段婚姻，你想要把关系经营好，而且你已经在做一件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就是当太太一次又一次提起过去的伤害，你都没有逃走，你甚至愿意坐在那里听她讲两个小时，这真的很不容易。我看到你爱太太，也爱妈妈，你夹在中间，希望他们可以和好，所以你很努力想要解决问题，你想要帮太太解开过去的心结，但现在太太需要的不是你帮她解决问题，而是一个可以理解她的人。她会一直提，不是因为她爱翻旧账，而是那段经历对她来说还没有真正被听见，真正被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她像是心里有一个还没有处理好的伤口，她会一直反复抱怨，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真的很痛哦。所以当你说我只能听十分钟，他心里可能会觉得，这么深的伤，难道你觉得一下子就可以过去吗？所以他反而会讲得更久，因为他觉得你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又或者当你努力去讲你爸妈的好，他心里可能会觉得你还在帮他们说话，你没有站在我这边，于是那个伤就被他抓得更紧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我要怎么让太太原谅妈妈，你会越来越挫折，而太太也会觉得你不了解她。只有当她真实感受到你是站在我这边的，那时候她心里面那个紧紧抓住的结才有可能慢慢松开。
哎呀，我好感谢 Eddie 哦，你怎么这么了解这么了解这位弟兄他太太心里所想的，我认为是真的耶。这位弟兄的太太需要的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是一个能够理解他里面多痛的人。所以当他一直在重复这个伤害，重复你妈妈当年说的那些话，或者你妈妈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他其实是想要得到理解，他是想要得到认同，他是想要得到安慰，而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不过你也很棒耶，你愿意听两个小时，你跟他说你只能听十分钟，我想他里面也是有一点忧伤哈。你只愿意给我十分钟，所以他会继续讲继续讲，那会让你觉得很烦，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不过 Eddie 刚才讲的，真的你太太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你的理解。
这位弟兄，当你跟太太还有跟你妈妈的关系你夹在中间的时候，真的是左右为难，好像没有办法选边站。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优先次序要以配偶为优先，当你知道以配偶为优先的时候才是站对边，所以这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他，容易去让他可以释怀。
哎呀，是谢谢长安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已婚的男人，对这个男人来说，他最优先的是他的妻子，因为圣经说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一旦结婚以后，那个一体的关系是你的妻子。那我们在这里也要请做妈妈的不要难过，不要嫉妒，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设计。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或者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现在最高的优先那个一体的关系是你的配偶了，你已经离开父母了。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你就不用管你父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与你的配偶合一，你们两个人才可能一起来孝敬父母。所以这位弟兄，如果你太太一直感觉你是站在你爸爸妈妈那边，我想你的太太就很难跟你合一，一起来孝敬你的父母亲。 Eddie， 那你觉得这位弟兄他应该怎么做呢？
好，所以当太太又再一次提起过去的伤害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换一个方式来回应他，你不用急着解释，而是先接住他的情绪。你可以说，我知道你会一直提，是因为那段时间你真的很受伤，你可以表达你的理解，而不是否定他的感受。你也可以说，我以前急着解释是希望你快点放下，但是现在我知道那样反而会让你觉得 我没有站在你这边，这不是去认同对错，而是告诉他你开始懂他了。你甚至可以对太太说，现在我也在学习，不急着替爸妈说话，我想先好好听你说，理解你的感受。当你这样表达支持，对他来说会比你帮爸妈讲100句好话更有力量。同时你可能也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太太可能很久都不会原谅你妈妈。有些人就说一辈子都带着过去的伤害，但这不代表你们的关系不能变好。婚姻不一定要等到太太原谅婆婆了才能恢复，当你们之间有理解有接纳，你们的关系其实就已经开始修复了。
嗯，很好。在这里就是说不用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辩解了，但是反而你可以抓住机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你嫁给我还受这样的委屈，真不好意思。你可以把你任何的心情都告诉我，没有关系，让我可以体谅你，让我可以学习怎样了解你。所以很棒，你愿意把心情告诉我，谢谢你，太好了，你都没有对我隐藏隐瞒，对我很信任，谢谢你的敞开。我倒蛮欣赏你爸爸妈妈的什么特点，他们怎么样，真好。所以你不用为自己爸爸妈妈辩解，但是你可以在他面前提到他爸爸妈妈的好，我真的很欣赏你这样的家庭。
是的，其实这个也不代表这位弟兄你就不能孝敬你的父母哦，只是说你不一定要要求你太太跟你按照你的方式去孝敬你的爸爸妈妈，你也要让你爸爸妈妈明白，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太太现在还没有预备好。那没关系啊，爸爸妈妈，我可以安排时间陪伴你们。我想你如果要孝敬你的父母亲，也可以跟太太讨论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是他可以接受的。我就请 Eddie 在最后给我们做一些补充。
好，最后如果你现在的心情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太太还不放下，我想鼓励你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是太太一直放不下，一直讲你很累很挫折，但你也可以试着看另外一个画面，她愿意一直跟你说是因为她信任你，而你们两个人也都没有选择放弃这段婚姻，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如果有一天她不讲了变冷漠了，你反而更需要担心。所以也鼓励你，有时候夫妻相处少一点看问题，多一点感恩，你去感恩她还愿意对你说心里的话，去感恩你们还在婚姻里没有放弃彼此，也感恩即使有这些不容易你们还愿意一起走下去。当你开始为这些事感恩，你会发现虽然关系还在修复中，但你的心会越来越有平安，也越来越有力量，可以为太太再多走一里路。
嗯，所以虽然你迁就太太的心情啊感觉啊，你并不会吃亏耶。当你跟太太合一了，关系好了，你太太的心情会转变，会改变的。我记得我们在小组有弟兄，其实他的太太也是对婆婆蛮有意见的，但是他就是以太太为优先，以太太为第一，反正事情什么就是他太太说了算，优先安排。忽然有一天这个太太说，哎，我们这次去旅行要不要带婆婆一起去，这先生简直是跌破眼镜，那就是神迹发生了。所以当你这样做是在跟神同工，让冰冷负面的关系转为正面。
是，我也鼓励你更多去赞美感激你的太太愿意嫁给你，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感谢她。我觉得你很棒耶，你说你请你岳父去吃大餐，你这样做也是坐在你太太身上耶，她都看得到。就像长安对我爸爸妈妈好的时候，我好感动哦，我好感谢她，我没有这样要求哦，但他对我的父母好。其实女人都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的，所以你这样做并没有突然，你就继续做。但是我们要尊重太太她的感受，她的时间，我觉得她需要时间慢慢的来医治来恢复。所以这位弟兄你做得很好了，我们鼓励你不要放弃，继续做对的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回答下一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提问，这是一位姐妹提的。她说，我是被我先生离婚，最近要进行财产分割，他个人财产列出来又比我少很多，然后他要求要财产五五分，这样公平吗？我该如何处理呢？那我就请翠婷来和我一起回答这位姐妹的问题。翠婷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翠婷来回应一下这位姐妹，你觉得她该怎么处理呢？
通常姐妹如果被判决离婚之后，你会听到有些人会跟你说，婚姻都没有了，当然就要计算钱呢。这个时候就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我开始在跟他计较，当然也是带着离婚的不愿意的这种愤怒，然后接下来又要分财产，我又要更吃亏，好像我一直在退让，一直在吃亏。那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掉到计较金钱公不公平这样的处境里面，其实那样的处境才是对我们最不好的，对我们的关系最撕裂，尤其是谈到钱这件事情，一定会破坏关系的。圣经也这样教我们，我们不能爱神又爱马门，这两个 是相反，是互相抵挡的。
马门的意思是什么？
马门就是钱，
圣经说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如果说要讲公平的话，耶稣他在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是用舍己来成全了神的公义，而不是计算你错了多少，你的罪有多少，要你偿还这样的公平。这个世界的道路跟神的道路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方式。如果我们要走世界的道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伤感情。可是你走圣经教导我们的路，就是在关系里面更坚固，你的先生更知道你不是一个爱钱胜过于爱他的人，你是看重他，不是看重他的钱。所以他也在这个过程，他的心也在被你感动，被你改变，被你影响。如果我们就是要去计算钱的话，正好落到魔鬼的诡计，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合的，魔鬼就会让你先生看你的眼光改变成你就是一个爱钱的女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最终我们要挽回的是关系，我们是要活出神的义，我们是要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圣经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这样讲好像我们基督徒都好软弱，就是要被人欺负，其实不是哦。像刚刚翠婷说，耶稣示范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的意思，尤其我们应用在夫妻关系里，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一体的，是彼此相爱的，可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撕裂，对簿公堂。圣经说，那你就愿意吃亏吧，你就愿意受欺吧，因为我们跟对方，其实我们在意的不是钱，我们在意的是这一个关系。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钱，最重要的是我仍然爱你，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丈夫。虽然今天被法院判离婚，可是这个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爱。我宁愿受欺，宁愿吃亏，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反而是那个得胜的，而且上帝也会负责照顾我们。好，如果以后先生就非常硬着心，对我们不理不睬， 把钱拿了就跑，难道这个人没有良心吗？他绝对有的。那我就请翠婷你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姐妹，她也是被先生提告然后判离婚。其实离婚之前她先生已经都不给生活费了，好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逼迫你，你就签字啦，你签字就有钱拿，你不签字我就不给你钱。但是我们的姐妹就是不去跟先生争这些，她仍然持守婚姻。结果呢，
这个姐妹不让那个钱来掺杂到他们的情感里面，让先生重新看到说，哎，这个钱也不能诱惑他。这个姐妹她判决了离婚，接下来的程序当然也就是要分配财产，但这个姐妹她就说她愿意就是让先生自己决定，她也都丝毫不争取。后来先生居然回过头来感动，哎，觉得我这个太太真的是真心的爱我的。这个太太居然即便自己受损自己吃亏，他也不会跟他计较，这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太太他还不要。所以他里面的心就被感动。后来这个姐妹跟先生的关系，他们见面居然两个人很心动，这样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先生还付给他生活费，一年付他一次一笔金额，他非常关心这个姐妹啊，那完全打破了我们觉得说，哇，那悲悲惨惨就是离婚又分财产了，然后就互不相干了。其实不是，当你按照神的方式去挽回的时候，那就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你想不到的。
是，这个先生后来还写了好几封感谢短信哈，给他太太，就说谢谢你，我真的在你身上看到宽宏大量，谢谢你总是以恩慈待我，也谢谢你把小孩教养得这么好。先生还说，跟你比起来我实在汗颜，我再次没办法跟你比。虽然这个婚是离了哦，可是这个男人的心开始柔软，就说我已经汇了一笔钱到你的户头里，明年还会有。甚至前一阵子这个前夫哦，还非常积极的安排要让这位姐妹搬到她住的那个城市去，然后先生还在这个过程里帮她处理很多的事。我们就觉得太奇妙了。但其实这个姐妹她很棒，她也不是患得患失，说哦，那这个男人是要跟我复婚吗？其实她很信靠神，她说，主啊，我的人生在你的手里，我最关心的是我先生灵魂得救，至于他要不要跟我复婚，这些事情主耶稣我都交在你的手里。这个姐妹真的就是展现出她生命的根基不是建立在有多少钱有没有房子上面，她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她就经验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喜乐，而这些生命品格的彰显深深打动他的先生，也打动了我们这些在旁边观看的人呢。真的，我们好像是被降卑的，可是上帝却帮我们升高。所以我们回到这位姐妹的提问，你说这样公平吗？那我当然要说不公平啊，你也知道答案是不公平。可是我们今天追求的不是公平，我们今天追求的就像耶稣说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世界上的这些金钱马门，刚翠婷讲的那节经文，我们的锚是抛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所以吃亏没有关系，受欺没有关系，到了时候是神要把我们升高。所以姐妹，我们来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在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上心里得到释怀。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